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一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进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遵守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就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贷。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面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义的事。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呢，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好，这就是整章的圣经。主愿意的话呢，我们用六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它。那么这章圣经呢，我们普通不大容易懂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主很少在地上像这一段圣经他所做所说的。因为我们的主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给人祝福的，我们的主向来是祝福的主，我们的主是满了恩典的主，所以恩上加恩。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弟兄姊妹，就给我们看见神的爱来到地上。所以这位充满爱的主，充满怜悯的主，是良善的这位主。那为什么就在这张圣经里面，你看他用的话是那么沉重？他这里不是宣布咒诅，不祝福，他乃是宣布咒诅，他乃是宣布祸患。那么我们要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我们的主在这说这么沉重的话呢？那么当然，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有失态的时候，我们也有生气的时候，所以我们以为说我们的主好像像我们一样的生气，我们生气会用很重的话，对不对？还有的时候我们说如果怎样怎样会怎样怎样，好像那个话很像咒诅的话，好像讲好像宣布一些祸患要来到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主说的这些话好像跟他的爱，跟他的爱是冲突的，跟他的怜悯是冲突的，跟他的仁慈是冲突的，还有他下来是满了恩典的主，好像是冲突的，所以我们就很难很难明白这段话。我们有的是读是读了，但是很像一下子从我们身上就划过去了，但是我们忘记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因为马太福音是对称的，他头跟尾是对称的。前面你记得我们的主宣布8福，他在山上教训门徒的时候，他说虚心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怎样的人有福了，怎样的有福了，他一共宣布了8次，所以那是主宣布祝福是在山上宣布了8次。那这次呢，主也在山上，不过这个山叫做圣殿山，也叫做摩利亚山。所以当他在殿里面教训百姓，当他面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在这座山上他宣布的不是祝福，他宣布的是咒诅。那么在那座山主所宣布的是8样的祝福，在这里主所宣布的是8样的咒诅，或者说8样的祸。所以那里讲了8福，这里讲了8祸。那么弟兄姊妹，算来算去没有8祸，有的时候只有7祸。其实呢，如果你把14节那个小字算进去的话，那应该是8祸。那我想我们在这不需要为这个起很大的争执，要紧在哪里，就是说前面讲的福，后面讲的祸，都是2座山，都在2座山上。所以我们都知道说这个马太福音特别是有头尾的对称，他该开始讲的天使，最后也讲的天使。那前面讲的妇人，特别讲的家谱里面妇人，后面也讲的妇人来到坟墓那里，所以你看见他整个是头尾对称的，明白吗？所以现在你看见主耶稣所讲的第一段话跟他最后一段话是对称的。所以整本的马太福音一共有5个高峰，主耶稣讲了5篇很重要的话。那么你就看见第一篇跟第五篇是相对的，第一篇讲的8福，最后一篇呢讲了8个祸。所以一面讲的祝福，一面讲的祸患，一面讲的祝福，一面讲的咒诅。然后呢，等到你读到第10章的时候，哎，你才发现那里讲的做门徒。然后到了第16章，那里给我们看见的教会。所以一面讲的门徒，一面讲的教会，你看这也是对称的。然后到了13章，就是讲到教会天国的奥秘。那么这就是主要是为什么讲了7个比喻。所以呢，那个就是第13章可以说是最高峰。 所以整个马太福音可是有五个很大的高峰，当然如果你要把它简化起来的话，可以说三个大的高峰，但是不要忘记讲的门徒也是很重要的高峰，讲的教会也是很重要的高峰。那尤其你知道马太福音里面只有在十六章跟十八章讲了教会，我们的主在他一生在他的四福音里面只有这两次提到教会，所以你不会觉得很稀奇。保罗当然一再提的教会，今天我们一再说的教会，但是我们的主是把教会放在整个天国的框架底下，所以今天讲的天国与做门徒，讲的天国与教会，你看就是马太十章跟十一至十六章，你看那两章在那相对，那么到最中央的时候，最中间的时候，那就是马太十三章。马太十三章呢，就把天国的奥秘或者说那个面纱就为我们揭开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天国的福音，就是整本马太福音所告诉我们的。那么既然讲了福也讲了祸，讲了宣布祝福也宣布咒诅，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事件的故事？亚伯拉罕不是刚到了迦南地，他第一站到了哪？到了世界。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神是把迦南美地给亚伯拉罕，那迦南美地呢是从但到别十八的，那么大家都知道世界刚好从但到别十八最中央的地方，所以那就是世界。那么世界什么意思？世界就是神的肩膀。那当然亚伯拉罕就经历神怎么样怀着他肩着他，那么带走过这个他从来没有走过的陌生的那个道路，就是迦南信心的道路。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当他在那里把祭坛献给神的时候，他一放眼望过去有两座山，那一个是基利心山，一个呢是以巴路山。那么这个基利心山以巴路山呢是东西向的，那假定说现在我在讲台这个地方是祭坛的话，那现在我的脸是对着地中海，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黑门山呢就在北边最北边，那就是但所在的地方。那么还有呢，这个别是巴的在最南边，那是靠近什么？靠近撒哈拉大沙漠的地方。所以呢，你看见从北到南是160英里那么长的地方，从但到别是巴，那现在保约这个亚伯拉罕刚好在中间，在世界这个地方。那么好了，这两座山呢，很明显有两个山坡，对不对？那么现在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在我左手就是基利心山。那么我们知道他，我如果在中间，在这个山谷里面，我当然看见的山坡是向着什么？那个是向着黑门山那个山坡，所以黑门山的甘露飘到那个山坡，所以是一片的清脆。那么然后呢，到了这个以巴路山，它当你在山谷这一部分，它向着沙漠那一部分，因为沙漠的风吹过来，所以是一片的枯黄。所以亚伯拉罕等于什么呢？亚伯拉罕等于一脚站在绿洲，一脚站在沙漠。当你看见这里的就一片青翠的时候，你知道是黑门的甘露降过来的，所以等于你好像在黑门山一样，像在蛋一样。然后呢，你今天当你看见一片枯黄的时候，好像你仿佛已经到了什么？到了别是吧。所以现在很清楚，神就借着那个世界给他开了个窗子。你看见你不需要走160英里，你现在要明白什么要但到别十八，你看从基利心山到以巴路山，你一眼可以看完的是从但到别十八。所以在这里神就借着这一扇窗子给亚伯拉罕看见迦南美地是怎样的一块地，但是不止如此，迦南美地是给他承受产业。所以当时他放眼望过去的时候，你看见只有他跟他的太太他们与以撒呀，还有几个佣人在帐篷里面，如此而已。他放眼望过去都是当地人，他在以巴路山上，在基利心上，他看不见他自己的子孙呢，但是神说要把这块地给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既然神把这块地给他，神也把这块地要给他的后裔。所以等到以色列人过进迦南的时候，你看见虽然他在基甲巨大帐篷，虽然他把这个什么拿下来，把这个耶利哥拿下来，后来把埃也拿下来，但最重要他们顺服神的话， 他们第一站是什么？他们第一站还是要到什么亚伯拉罕去过的那一站。他们那一次他到了那里，他们就过了第一个祝棚节，所以不是第一个逾越节五旬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具有真爱的征战呢，然后这个爱呢就是波特利就是天的门，从那里你很自然就到了天的境界，那么就到了亚伯拉罕所去的地方。那么神不就告诉借着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告诉摩西说，你们进到迦南以后，你们要怎么做呢？六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心山上宣布祝福。那么请大家记得，为什么宣布咒诅呢？因为他们所在的那片山是一片枯黄。为什么宣布祝福呢？因为他所在的那个山坡是一片的青翠。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宣布祝福，宣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乃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让他，所以迦南什么时候？等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六个支派站在基布利心山上宣布祝福，有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现在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他们能够聚在一起。最后到了这个，到了约书亚二十四章的时候，是约书亚他们等到他们得着产业以后，他们都聚集在世界，然后他们宣布说，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太清楚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他的子孙也经历了。但世界什么时候是世界呢？什么时候你看见神的肩膀呢？那最厉害最明显的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你看见你子孙满堂，当你看见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在那个时候神开始回忆了。如果你读约书亚二十四章，神在那开始回忆当初神怎么样在大河那边把亚伯拉罕一个人招来，但是现在你看见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等到他们宣布咒诅宣布祝福的时候，这里不止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里有以色列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能够聚在一起，这什么？这个就是耶和华的见证，这就是神最后的旨意终于达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非常清楚的，在当亚伯拉罕的时候，你看见在祭坛那里有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但是还没有以撒。但是慢慢你经过多少年，最后你看神祝福亚伯拉罕，结果他果然的子孙像海边的沙子都说天上的心那么多。那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得到，你看见有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上，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你就知道神的心意最后完成了，不是吗？所以这就叫我们想起什么？想起大祭司。这个大祭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知道说他是怀着十二个支派，因为十二个宝石在他的胸怀里面，但是同时在肩膀上有两块宝石，每一块宝石都是六个支派名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啊，当你看见我，当你看见呀，这个，当你看见那个什么，当你看见当你看见那个景象的时候，特别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你看见说，在这个肩膀上六个支派，在这个肩膀上有六个支派。所以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乃是大祭司，带着我们来到神的眼前。那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神的子孙有两班，一班是地上的子孙，那就是以色列人，还有天上的子孙，就是教会。那么弟兄姊妹，讲到迦南美地，就旧约来讲是一块地，是个物质的一块地，对我们来讲呢，这个基督测不得丰富来说的。那现在弟兄姊妹，什么叫世界？世界就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怀着我们，牵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当那些子民聚在那里，那个景象就这样的一个景象，他们是在基督的肩膀上，他们要在基督的心怀里面。 弟兄姊妹，这是迦南美地的属灵意思。那么在主耶稣没有来以前只是一块地，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就应验他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看见有人宣布咒诅，有人宣布祝福，你要说这里是神的肩膀，你要说这里是神的见证，最后神的目的达到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主真的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他在八福山宣布八福，他在圣殿山上宣布咒诅。那要问弟兄姊妹，这不是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在旧约里面那块地不过是影子，现在完全实现在我们主的身上。所以你怎么能说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是碰巧的一章？当然不是碰巧的一章，是整个神精心设计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你把这张拿掉了，你就把对称拿掉了，你把对称拿掉了，你根本就不懂得那个故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也是在两座山，所以他也重演这一段的故事。不过问题在这里，他的的确确在八福山他宣布，反就宣布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虚心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证明说今天我们已经到了迦南地，证明说我们站在基利金山上。但是不要忘记，到底人是堕落，人是失败过的，人是需要救主的。所以弟兄姊妹，乃才是，所以你只要看见有荒凉，你只要看见有沙漠，就是因为人堕落犯罪，所以地就受了咒诅，就长出荆棘基利来，所以人汗流满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给我们看见，他果然就来到了什么，来到这块迦南地。但是为什么有绿洲有沙漠呢？因为人犯罪，因为人堕落，人失败，所以人需要救助。你看见哪里有祸，你看哪里有咒诅，你就看哪里有罪，你只要看见有罪的痕迹。现在我问你，给我告诉我们 那人类的结局是什么，人类的盼望是什么？当然就是救助。所以弟兄姊妹，他说他来了，人子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个而且要从他的腹中，也就是就人喝着水还要再渴，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从他的腹就是然后要成为一井的泉源，一直涌到永生。他不止如此，他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为什么需要活水？哪里有沙漠，哪里才需要活水？哪里是干旱疲乏无际无干旱疲乏无人之地，那里才需要活水。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人宣布祝福，有人宣布咒诅，就告诉我们说，现在神要把恩典给我们，神要把神把恩典赏给我们，而且是恩上加恩。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一位救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主来道成肉身，不错，他是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如果光有恩典的话，那你只看见基利新山的故事。但因为有个真理的缘故，给我们看见我们到底是被撒哈拉大沙漠煎熬过的，我们到底是被沙漠的风吹过的，所以我们里面是枯干的，因为我们曾经堕落犯罪，所以我们地里面，我们心田里面是长出许多荆棘跟蒺藜来。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个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见吗？他站在另外一座山，他要宣布咒诅。因为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就好像我们传福音一样，你传福音，你为着巴不得人信主，你就讲尽了所有的好话，你就是忘记告诉他你是个罪人，你就怕这一讲你要伤他。但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把他叫醒，如果你不告诉他是罪人，他的病永远治不好的。你看见吗？今天很多的病都跟罪发生关系， 我们劝他要看医生，我们劝他要这样做好那样好，我们就是没有劝他要悔改。什么时候你劝他悔改，那就是宣布说，如果你不接受主的救恩，你就有祸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烂好人，今天我们都讲我们是口出恩言，我们从来不得罪人的。你是不得罪人，很多人就是不得罪人就把人送到地狱里面去了。但是许多时候，如果我们能把真理告诉给人看见，今天为什么有祸患，因为有经济有激励，为什么有经济激励，所以你才能汗流满面，你才能糊口，这是没有错的。这边的话没有人要听的，没有人要听的。今天有人犯了什么罪的人，一定会告诉你说，这是因为是天生的，因为我们在生理上有什么缺陷才会这种情形。弟兄姊妹，我们想尽了各种方法来原谅我们自己，我们就是不可能要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如果这个医生很狠心地告诉我们说，不要忘记你已经没有几天了，证明什么？证明你需要救，你需要救恩，你需要医治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什么是祸？祸是真理，那个真理是告诉你说你需要救主。那你怎么需要救主？你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才可以。有的人不在乎自己有多胖，不在自己有多重啊。那你看见有很多人，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自己减多少的重量，他说我现在什么事都不做，他讲很多道理告诉你这样那样那样应该都可以减轻，但是他都懂，但是你看他就比别人更重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问题在这里，今天问题就是他必须要从心里面恨他自己，恨我说这个情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那这个时候我需要医生了，这时候需要医生，肠里面去剪一段，然后果然就瘦回来了。那我有一次我在加拿大跟一个弟兄坐在一起，我们吃饭的时候就问他，你说你真的一个人很胖很胖，你减一减他就会瘦下，他说一点没有错，是真的。那么还有呢，胃啊什么地方减一点，那胃变小了以后呢，你就很就不容易饿了，你饿你就会越吃东西你越来越胖，所以这样就所以有各种方法。那么说他这个的确很有效，他不过现在有一个办法，就一个太胖的人呢，如果这样减掉以后有个困难在哪里，慢慢就发现，因为他胖了以后就本来很多肉嘛，结果呢一瘦了以后这个肉就垂下来，就变这样，那么这个肚子也这样，下面一大块就垂下来的，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再把它缝上去，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你瘦是瘦了，但是美观不美观，那你健康是健康，那就不美观，对不对？但是那就证明什么？证明说你还是留下伤痕，留下痕了。所以这里要给我们看见的有沙漠，给我们看有经济有激励。所以我们当然有人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个罪人，这当然是祸因嘛。有罪当然是祸，但是感谢主，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你需要救主。我实在平常人怎么讲我都不觉得我很胖，我多吃一点冰淇淋也不要紧。到了有一天我觉悟过了，到有一天我恨我自己，我说不行，我要找医生了，我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瘦下来了。弟兄姊妹，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不知道立志多少次了，弟兄姊妹，所以最后如果你真的恨自己，那就证明什么？证明你有一些话你听进去了。你从前你说胖的人有祸了，对不起，我自己也是胖的，所以你们不要怪我。那么这话很难听，对不对？但如果有一天你自己听进去了，因为这么就蒙恩，你就得救了，你看见吗？所以23篇唱的太重要了。我们的主说，什么样的人什么样有祸了，这就宣布什么？宣布我们是罪人。但是在犹太教里面，最不容易相信是罪人的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假冒为善这几个字在原文是戴假面具，戴面具是个演戏的人。所以你会相信吗？今天犹太教会变成一个舞台，今天教会也会变成舞台，叫我们每个人都戴上假面面具，到了主日的时候我们彼此寒暄一番。但是弟兄姊妹，主说假冒为善的人有祸。所以弟兄姊妹，主要把我们假冒伪善出去，主要叫我们变成个真人，主要叫我们里面跟外面是一致的。 所以弟兄姊妹就恨恶这个罪。那问题就是我们感觉不感觉得到，我们觉得基督徒也会假冒为善，我们以为说只要是基督徒就不假冒为善，但是不要忘记这些法利赛人，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吗？主怎么说？主说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他们的话，他们有主的话，他们读主话的人，他所要吩咐你们，你们都要遵行，但是你们不可以效法他们。这是你们要注意的。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这些人是爱主的，证明这些人是敬畏神的，证明这些人读神的话，他们不是无所事事的人。但是呢，他们就是戴上面具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不要因为这个缘故连圣经也不读了，这是错的。他们是最会读圣经的一般人，他们最明白神话的人，但是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他们里面跟外面要是一致的，他们必须要把假面具拿掉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叫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有两座山，一座山是宣布咒诅，就祝福；一座山宣布咒诅。如果宣布咒诅，什么意思？证明说我们还在肉体里面。弟兄姊妹，除非我们主回来，我们完全变化了，罪才离开我们。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让我们记得，只要我们在哪里，沙漠就在哪里；只要我们在哪里，基地就在哪里。你不要说哦，这个地方会伤人，那个地方会伤人。你不知道，全世界教会里面可能最会伤人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不小心把别人绊倒，不把人刺一下、那一下，弟兄姊妹，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因为沙漠的风吹过来。所以一面枯黄，所以主的话怎么说？凡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凡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弟兄姊妹非常的清楚，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听见福音，我们需要听见好听的声音，一点都不错的。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爱的，但是很稀奇，就是因为他爱，谁爱的最深，谁哀的就最深。为什么哀的最深呢？因为只有我们知道我们的罪犯过犯有多深，只有我们知道我们肉体有多可怕。什么时候我们的主为我们哀哭，什么时候主为我们的沙漠、为我们的荆棘之地哀哭的时候，弟兄姊妹，那就证明什么时候主要我们经历迦南的丰富的时候。但是问题就是，你听见这些话是反抗呢，你听见这些话还是接受呢？明白吗，这个姊妹？所以这个就是二十三章这里面很重要的话，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不是不能经历迦南丰富，我们到了迦南美地，神的确把主的确把这些都给了我们，但是我们第一个功课，基本的功课要学，那就是世界的功课，那就是圣灵与肉体相争的故事，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是个蒙恩的罪人。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多听几篇的道，多听几篇圣洁的道，你就完全圣洁，没有这件事情，不可能的件事。我们今天因为听道听太多了，我们就被对自己着迷了，还有因为我们讲道讲的太多了，我们以为我们有了，没有这件事情。所以迟早有一天你看见说，感谢主，在迦南美地有黑门的甘露，一切都是恩典，什么都是好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肉体还在，肉体还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肉体还是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刀。为什么？当我们胖到不能再胖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对身体有危险，对健康有危险的时候，那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医生那里把刀把我那个肠剪掉一段，结果我这个人就恢复了。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主钉十字架之前，请我们记得，他一面宣布咒诅，一面宣布祝福。你记不记得加拉太书讲说，亚伯罕那有的子孙，那个子孙原文是单数，那子孙指着基督来说的，没有错。所以就着亚伯拉罕的子孙来说，当然指着以色列的后裔，不过是他预表就是了。但真正他的后裔 真正他的子孙 the seed， 英文是 the seed， 真正是我们真正是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子孙谁？当然指的基督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基督亚伯拉罕真的后裔站在一座山上宣布他的祝福，在另外一座山上宣布他的咒诅，你就知道说你已经在迦南地了，你就知道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就是把这块地赐给我们。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怎么解决干旱的问题？你怎么解决沙漠？你怎么解决荆棘和吉利？这当然需要十字架的功课。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主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主为我们上十字架，不光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也解决我们肉体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主要说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都是替别人解的，这里讲到是法利赛人有祸，不是我有祸。但是如果我们懂，是神主一面在巴弗山宣布说你们这贫穷人有福了，同样在另外一座山说你们这些人有祸了。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主向来是祝福的主，是恩上加恩的主。但是他不只宣布巴弗，他也宣布巴祸。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读到二十三章的时候，我们晓得他要上十字架了。这个时候他未必要完成他的救恩。弟兄姊妹，他不能光叫我们听好听的，他要叫我们听一些逆耳的声音，好像你不悦耳的声音。你看见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听了这些都受不了的，但是我们觉得这个都是给他们听。所以我们普通读到二十三章就读过去，而且印象一点都不深刻。但是感谢主，这一章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那要明白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呢，最重要你要懂它的背景。我们普通因为不大懂的背景，那你读的懂它的背景，你就要把四福音放在一起。那四福音放在一起，如果讲时间的次序的话，最清楚的次序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的。那么如果你仔细读路加福音，你就会发现读第九章到第十九章，差不多有十章的圣经。你看路加福音讲什么？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呢和在约旦河外和门徒们说，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很明显，主最后的半年180天，他就呼召他的门徒一同往耶路撒冷去。那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是主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现在等着最后一次主上耶路撒冷。那谁记载的最仔细呢？就是路加福音记载的最仔细。所以大概这样，大概就是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到了这个礼拜天的时候，他们终于到了到了橄榄山。我们知道他们是起头是先如果你读路加福音，很明显他们是先在耶利哥，到了耶利哥以后呢，然后经过一个山谷就要到耶路撒冷去。到了耶路撒冷呢，很明显他们先到了橄榄山。那么到了橄榄山，圣经告诉我们，不止到了伯发奇，也到了伯大尼。那伯发奇我们说过，就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的门，这个耶路撒冷的 city limit， 就是说它的这个耶路撒冷呢，可以它的界限在那里开始。那么城墙呢，是要到了它城门那里才是城墙。但还没有到城墙以前呢，你只要过了伯发奇，你就算进耶路撒冷，你是进了耶路撒冷的这个城界之内，你虽然还在城门外，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圣经最难的地方，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普通因为没有观念，我们以为说主耶稣进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呢？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就表示说他已经进到城墙里面去了。这是完全外行的话，这是证明你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当你读这个诗篇121篇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脚已经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是说整座的墙。那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他不是在于摩利亚山，证明他是对着摩利亚山的橄榄山，所以他才能看见那个整齐的那个耶路撒冷城。所以证明说，现在人是站在橄榄山，但是往摩利亚山看，这个中间有一个很深的谷，叫做希伦溪谷。所以这是那个整个诗篇的场景。 很清楚的，我们站在你门内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到了伯法其。所以如果你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的话，特别你读到十九章的时候，你要主耶稣终于到了耶路撒冷，怎么到耶路撒冷？到了橄榄山。那么要记得，橄榄山有前山有后山。如果现在我对着这个耶路撒冷的话，那这是前山，这是后山。那伯大尼呢在后山，这个伯法其呢在前山，明白吗？都在靠近橄榄山巅的地方。所以很明显的，主耶稣那天呢就到了，我们知道就到了这个到了哪里？就到了伯大尼。那伯大尼呢到底是哪一天到的呢？圣经告诉我们是过逾节前六天，所以很清楚，你回过头一算，刚好是主日。所以这就是普通所说的中叫 Palm Sunday。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那时候每场就是他们就称那天，因为有人拿着棕树枝嘛，所以这个叫棕树枝的那个主日 Palm Sunday。 那么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呢，他自然就进到就到了橄榄山去，就进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天晚上他在哪里过夜呢？在伯大尼。而且我们知道在伯大尼那个晚上，我们知道有玛利亚香膏膏他，还有呢这个撒，还有就是在西门的家里有宴席。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应该是主日的事情。第二天呢，圣经告诉我们才进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糊涂了，那到底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呢是礼拜天主日呢，还是第二？因为很明显，圣经明明讲摩利亚亚这个亚玛利亚高香膏是前六天嘛，那很明显主日嘛。如果是主日的话，那么他怎么第二天早上应该是礼拜，应该很明显是礼拜一啊，是我们的礼拜一。如果是我们的礼拜一的话，那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主耶稣呢就进到这个就圣经很明显进到城里面去。所以在这里呢，好像他跟四福音这个好像呢，约翰福音的记载跟其他三本福音有一点的不同，那其实没有不同，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熟圣经地理。如果你对圣经地理熟的话，就很清楚。那么我们不详细不去说它，我大概把它做一个这个总的，就大概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详细的我不去说了。所以大概那一天呢，主耶稣就到了，就是礼拜天那天主日那天呢，的确就到了橄榄山。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到了伯法其，到了伯法其以后呢，你记不记得他就找了一批驴子，请人去，然后就把驴子解开，然后他就圣经告诉我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提着驴子下山。那么尤其讲到伯法其，然后过了伯法其以后呢，他就骑着驴子下山。所以很明显的，那其他福音书讲到主耶稣进耶路撒冷，那这里没有讲进耶路撒冷城门，这里讲进耶路撒冷。所以他只要过了伯法其，他骑着驴子往下走的时候，然后呢你看见门徒们就赞美了，然后有人说，有人拦阻主耶稣说，如果你再拦阻他们，连石头都要起来责备他们。所以这就是那一段的故事。所以然后你看见主耶稣又沿着橄榄山，我们叫这个如果是橄榄山的话，那么他有那么他过了伯法其以后，我们就进了耶路撒冷。所以他骑着驴子，然后大家说何塞纳何塞纳，就一直往下走。那不要忘记了，这个很肯定的，没有疑问的，主耶稣已经进了橄榄山，已经进了耶路撒冷。但是呢，这个约翰福音讲到，很明显是他那天晚上，当然在伯大尼过夜嘛，在伯大尼过夜以后，那么第二天圣经说他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然后到了圣殿，然后他接近圣殿等等的，那个应该是礼拜一的事情。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那天因为很晚了，你知道慢慢他这个从这里，因为从这里慢慢往下走的时候，那么然后当然就走到西伦西谷，然后呢这里就城墙。那么主耶稣多半都是，我们知道最近刚刚新的发现，就在希洛亚池子，他们认为说这个希洛亚池子普通都是朝圣的人，一定是从希洛亚池子附近的门城进去。那前一天晚上多半都是安营在什么地方，他们多半露营就露在这个整个西伦西谷。 但那天晚上因为主耶稣连 主日晚上，因为主耶稣是在伯大尼过夜的，所以第二天呢，然后他就正式的骑着驴子进到城里面去。所以一个是进城耶路撒冷城界，已经进了耶路撒冷的范围，还有一个呢是进到他的整个有城墙的城门里面。所以一个是礼拜天的事，一个是礼拜一的事，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那么就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礼拜天那一天，那么有很多的事情发生。那一天的晚上当然是在这个伯大尼的家里，就在伯大尼，在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家里。但是那一天是很长的日子，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他到圣殿的时候，圣经说天色已经晚了，所以他看一下物件以后他就回去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等到他进到圣殿那个晚一定是下午黄昏，很晚很晚的时候。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他一路上往沿着这条路往下走，沿着这个山坡往下走的时候，那么快到城墙到后来当然从那里进去，然后就到了圣殿，已经很晚了。所以我们多半相信说那天晚上他没有一定把驴子放在外面城外，没有就进去，就像很多很多那过节的人在门外一样，第二天才真的骑着驴子进到城里面去。所以这是第二天的故事。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比较四福音的话，这一点要弄清楚，因为否则的话呢，这一段圣经就觉得好像四福音好像有些地方不相符的地方，那其实呢这个中间一点矛盾都没有。所以你要记得，就是当那天主日有太多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还没有回到伯大尼以前，过夜以前，我们知道主耶稣受人的拥戴，有很多人拿着棕树枝说何塞纳，还有门徒们都受圣灵感动，那么他们就发出赞美的声音，那所有的事情都是发生在这一块这个地方。但有一件事情只有路加福音记载，别的地方通通没有记载的，就是圣经说等到主耶稣要靠近城的时候，意思就是靠近城墙的时候，结果呢他为耶路撒冷哀哭。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段圣经，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四十一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那么你知道你怎么晓得是这样？你再往前去就很清楚，倒过头来就很清楚嘛。到了三十五节，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他们牵到就把驴子牵来，驴子在哪里牵呢？驴子是在伯法期牵。到了伯法期，表示他已经过了，已经进到城耶路撒冷城里面来了，已经进到耶路撒冷了。那么然后呢，圣经说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那将近耶路撒冷，这里耶路撒冷指的有城墙的耶路撒冷，但事实上他们已经进入了那个整个的范围。所以呢下面说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地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你看，这是门徒的赞美。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你看见呢，这些人他们说何塞纳，把赞美归给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然后下面这句话，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这就是你记不记得，就是在主耶稣诞生那天晚上，有天使天君他们唱的诗歌，就是这样的诗歌。所以很明显，你看这些人被圣灵充满，这些人呢就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然后呢，第四十一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明白吗？ 所以看见城，这个城呢，就只能有城墙的城来说，有城墙的城来说，就为他哀哭。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主为城墙哀哭？所以要记得，今天我们要明白，主耶稣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不要忘记，这是一段悲哀故事的结尾，但整个悲哀故事的开始是从他看见城墙那时候开始的。他看见那个城墙，结果就为耶路撒冷哀哭。那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主他知道前面所要发生的事，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知道他没有多久以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知道有人要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他都知道。然后有的人说，愿流着人的血就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祷告，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那现在果然根据这些事情的发展，最后你看果然血就归在他们子孙身上。那么结果你看见我们主耶稣能用透视的眼光，用预言的眼光，能看见那座城，今天看见那座城，但是有一天怎么样的呢？他说巴不得在这日子知道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眼睛看不出来。现在你们看见那个石头是何等的石头，像门徒后来对主耶稣说，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这都是最后一个礼拜发生的。所以当主耶稣看见那个很宏伟的城墙，那这是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不是第一，结果圣经说他为他哀哭。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要懂得诗篇懂得马太福音23章，你要记得最后一段，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其实弟兄姊妹就是耶路撒冷的哀歌，明白吗？因为他看见耶路撒冷为他哀哭，但真正哀哭的内容最后浓缩起来就是马太福音23章最后一段。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个背景，你忽然间看听我们的主说这样这样的有祸了，我们完全不明白。好像今天你看见一个镜头，那个镜头是个血淋淋的镜头，你看见那个刀啊插在一个肉上面，那么这个时候你说这个太残忍了，怎么个刀会插在肉上面呢？结果慢慢你把镜头一拉远了以后，你发现拿着这把刀的人穿白衣服的医生，结果你看那把刀是插在一个病人的身上，如果不把这个肿瘤拿去的话，这个病人立有最大的危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这把刀是福呢还是祸呢？你表面上是个血淋淋的镜头是没有错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把镜头拉远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整个的来龙去脉。你只看见我们的主责备人，你没有看见主哭。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一个做父母的人不能随便打孩子，尤其是你生气的时候不能打孩子。你生气的时候打孩子，你就不知道他是头是脚。你打孩子必须没有气才可以，而且如果你真的爱，你真的这个真的一个真正会打孩子的人是会哭的人，他没有打以前他已经是哭的人。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是责备人，到时候你看见他到了圣殿，他直接推翻所有的牛羊买卖的鸽子，你看见没有人敢讲话，的的确，因为我们主的是完全对的，他的怒乃是义怒，我们的怒是带着罪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生气却不可以犯罪，我们的主生气，他没有犯罪。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普通不大懂得为什么他那么生气，为什么他们那么怒，这个怒到底什么样的怒？那弟兄姊妹，慢慢你才明白过来。现在你看见他怎么哀，你觉得他背后有多少的爱，他有多少分量的爱，就有多少分量的哀，他才有资格说多少沉重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有资格说沉重的话，我们背后没有那么深的哀，因为我们背后没有那么大的爱。主有深的爱，所以他有深的哀，所以他最有资格说最重的话。如果你把圣经里面最重的话放在一起的话，恐怕很少超过马太福音23章的。 我们听好像听不懂，而且我们好像都是对别人讲的，好像在我们一生日子过子里面，主从来没有讲过对我们讲过重话。弟兄姊妹，要记得，主对我们讲重话是祝福，主对我们讲重话证明说现在救恩就要开始了，主对我们讲重话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你是无药可救，你唯一的救法就是来到十字架的面前，这个是主自己主的目的在这里。所以你要知道吗，弟兄姊妹，今天主要上十字架以前他可以说这个话，他有资格说这个话，因为他为着我们上十字架，为着我们这些罪人上十字架，所以他有资格说这个话。所以一个前一个后，在还没有说这个话以前他哀哭，他说了这个话以后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一个前一个后，你就把整个的上下文弄清楚了，你才不会明白，你才会不会误会，你才知道那把刀是什么，是爱的刀。表面上好像是残忍的，其实是最仁慈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爱自己爱到一个地步，实在说来，我们的爱对自己的爱是溺爱，溺爱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全世界对你最残忍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你看见吗？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以为对自己仁慈，其实你什么时候对自己仁慈，是最残忍的时候。因为换句话说，你就不肯接受帮助，你就不肯接受救助，你不肯接受救助。所以要记得，在这个以前，主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围绕你，四面困住你，你知道主后七十年完完全全发生的，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你眷顾你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然后你一直读读读读，一直就读到你说这个故事是这里开始的，然后这段话什么时候结束呢？从哀哭开始，一直就要到马太福音23章。那读到最后，你看下面怎么说？他说37节，我再读一遍。耶路撒冷，就是23章，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奸人，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十字架的膀臂就像母亲的翅膀一样，他主要把他们聚集在十字架翅膀底下，他们拒绝。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你现在明白吗？前面还没有为耶路撒冷哀哭以前，是门徒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你看这些人今天就已经赞美了，但是你看这些人因为拒绝他，定他十字架，所以就说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背景的话，你就知道说就是时间的次序来说，就是从他在主日还没有晚上还没有在伯大尼，就在要进城黄昏进城巡礼一番出来以前，他一看见城墙，第一次看见，最后可以说他看见城墙，他为城墙而哭。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将来有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稀奇的很，弟兄姊妹，等到罗马军队最后他们打胜仗的时候，他们决定什么？决定只保留西面的一边城墙，整个东西南北的城墙只保留西面，因为那个西面城墙是最坚固，而且上面有三个塔，到现在还有三个塔，就是在大卫的宝藏附近，这个 Citadel of David 那个附近。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提多将军要告诉后人说，那这个整个的城有多坚固，我终于把它拿下来，所以你看那边墙就可以，还有三个高塔在那个地方，高塔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提多将军就把他的重军就部署在那个叫 Upper City 那个地方， 那么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西律王宫那一带。然后他下一个命令，那历史上告诉我们说，把北墙、南墙跟东墙全部拆干，不光全部拆光，而且一直拆的根基。所以诗篇134篇说，37篇告诉我们，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一点都没有错。那个时候的确有以东人在旁边敲边鼓的，而的确罗马人这个谁提多将军下个命令说要把城墙拆到个地步，是完全拆到根基。意思就是说，最后甚至你可以看到下面的石头床沿了。那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到时候最后给人看见这个城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从来没有这座城过。所以果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弟兄姊妹，不光指的圣殿来说的，也指的城墙来说的。所以等到主耶稣用他时间的望远镜看到70年以后，弟兄姊妹，他所看见的不是城墙，他所看见什么都没有，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所以他为爱哭，弟兄姊妹，也就这个缘故，他爱哭他们。为什么？他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就像皮球一样被抛来抛去。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在生命记讲到福跟祸的时候，如果你们遵守神的命令，福就要领导你们；如果你们不听神的话，祸患就要领导他们。那讲到祸患呢，就讲到以色列人怎样像皮球一样被人踢来，从这个地方踢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不是给我们看见说那些被踢来踢去的人他们不是有祸吗？我们的主不是事先告诉他们说你们是有祸吗？就是因为你们不顺服，所以你们有祸，所以结果你带着这以色列人到处漂流。你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果然弟兄姊妹，在主后70年，就是在主降生，在主说这些话以后40年，一点都没有错，刚好是逾越节的时候，完完全40年以后，弟兄姊妹，我们主可以看见40年以后，那块城墙一块石头都不在一块石头，被拆毁一直到根基。弟兄姊妹，你没有想象到耶路撒冷城是荒凉的个什么地步，只剩下西边这边墙，北墙、南墙、东墙全部什么都没有的。那个彻底比尼布加尼撒王、巴比伦王拆毁的还要彻底。所以我们就难怪是最大的先知，当他来到城墙，看见城墙的时候，他能看到40年以后，他能看到他们不肯接受神的礼物，他们拒绝神的儿子，他们宁可拣选说愿流这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的身上。那弟兄姊妹，当他们不顺服的时候，他们不刚好就应验了生命记上的话，像皮球被抛来抛去吗？那生命记上面不是一面宣布咒诅，一面宣布祝福，一面宣布咒诅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过把将来事实再说一遍而已。所以诗篇23篇是个预言的诗，马太福音23章是一个预言的章，不是光是讲讲就是。你慢慢地看见，当主耶稣说你们有祸了，那句话的背后就给我们看见后来以色列人漂流在地上的情形。所以这个23章就等于写将来整个以色列人的王国史跟他的漂流史，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不懂得23章，所以我们就不懂得后来以色列人在历史上他们怎么样经过了那种的灾难，是他们从来不会领会的。好，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只能够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我们还要继续。我再说这里面东西是很多很多的，我们需要用6次我们才能够把它完成。所以盼望大家能告诉大家，因为这篇信息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最近江勇在香港刚好讲了天国的福音，他讲到马太5、6、7，还讲到第13章，也讲到24章和25章。 那其实呢，二十四章二十五是很重要，但如果你不懂得二十三章，你二十四、二十五就没有底子，就没有根基，你就不知道到底二十四、二十五是讲什么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的的确确为什么讲那么重的话，我们知道说背后的确是有很多，是有很主要要紧是它有很重要的背景。所以如果大家回去要读圣经的话，你最好从路加福音十九章一直读到这个最后的晚餐以前，因为这个诗篇二，这个马太二十三章是最后晚餐以前的。所以如果你把四福音里面这一段故事，就是从主耶稣到耶路撒冷一直到他最后的晚餐以前，那么你把四福音的经节都把它读过，那么我们再来看呢，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慢慢你就会发现说二十三章是很重要的序，那么然后很自然就解开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这样恩待我们，有召集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谢谢你为这些黄金的机会，我们向你感谢。主啊，但愿你恩待我们，叫我们真是学习明白你自己的话，一面证明我们何等的短缺，我们以为我们是丰富，其实我们是贫穷。我们请你恩待我们，可怜我们，但愿这一次开我们的眼睛，借助这几次的聚会能够叫我们遇见你，能更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